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来到星期二4月24号早上的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
是的，那原来昨天呢是世界读书日哈。那我们都突然发现，哎呀，原来这个已经是第22个世界读书日了。
对啊，
自从设立开始。
对，您昨天读书了吗？
哎，昨天就一天读不行，要就习惯性的读啊。
有人说我读了，一年当中就昨天。
哎，那也说明提醒到了哈。
哎，现在呢说读书呢，可能有很多种形式
啊，
不再像我们以前的读书，真的是拿着一本书啊，
对对对，
可能你就是呢拿着一部手机，智能手机，你可以上网呢，这个有网。网上书店嘛，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呢，现在说呢，听书
啊，对，
对，有声书嘛，对不对啊？
声书。
所以呢，其实读书呢，现在有很多种模式，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第一，增加你的知识；第二呢，其实读书呢，是给你自己有一个空间，
对，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是缺少那种整块读书的时间啊，都是比较碎片化
的
阅读。那你读了以后呢，很多时候哎呀可能也不太记得啦，或者说直接没有，连一篇文章都没有看完哈，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是，
所以其实专门划出一部分的时间来读书也是蛮好的。
对，还有呢，我觉得可能要想一想，就是呢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读书了啊，譬如说你在网上书店看，很多时候是看一些资料的，
对，
资讯的，而不是真的去读书哈。譬如说呢，一篇文章，譬如说一段内容，你读了，然后你呢能够把它咀嚼、消化，成为你的东西。刚才说到也有一种形式叫听书，那我就觉得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每天早上其实有一小时的内容里头呢，至少呢。有半小时以上呢是在听书，譬如说呢我们每天有栏目，星期二的栏目呢就是陈长老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榜样。那我觉得这个12分钟呢，你如果用听书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去听，听了然后记笔记把它消化的，那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
是的，那说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啊，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很认真的哈，有时候就是写笔记啊，就是很全神贯注的来听。那有时候呢，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听嘛，就始终感觉就是还是手中可以做着别的事情哈，那有时候可能就哎注意力啊什么的就会哎稍微就飘走了。
对，所以我们会鼓励呢，如果这个时间段呢您是呢边做事边听的话呢非常棒，因为呢有一个美好的开始跟我们相聚。但是呢节目内容呢可能你就有一些地方呢漏了，那建议您呢可以呢今天其他如果有时间的话，其他时间段可以腾出来，那您可以呢重听今天的节目啊。那因为呢陈长老的耶稣的榜样呢今天是13集，也就是最后一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
是的，那下一回呢陈长老又会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就之后啊再来公布。
之后啊，那因为呢下个礼拜还有下下礼拜母亲节，我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所以呢陈长老在出现的时候呢已经是5月的第3个礼拜了。
是哇，那很这个很期待哈，下2个礼拜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啊。
是，那刚才说到呢昨儿呢是世界读书日啊，原来呢有一项调查，现在好喜欢做调查，
是
因为这样有数据哈，这样
有说服力。
对，有说服力啊。那这项调查是跟读书有关的，就是呢美国耶鲁大学一项研究证实，爱读书的人更长寿。
是
哇，这项调查是有根据的啊。 研究人员对3635名参试者进行了多长时间呢？
12年的跟踪。12年
呐、啊，
嗯，
结果发现呢，
哎，跟那些从来不读书的人相比呢，每周读书3.5小时，也就是每天读书半小时哈、
就是。哎，
那平均寿命延长近2年23个月，那么每周读书时间超过3.5小时，那就早亡风险是降低23%的。
哇，这个比例相当高啊，
对
不对啊？
嗯，
所以呢，不多。每天半小时、
嗯、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主内家人都达到了，
对，
我们灵修嘛、
啊、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或者是你读圣经速读等等的啊，那每天读书半小时，平均寿命延长将近2年，23个月、
嗯、
如果超过半小时的早亡风险降低23%。
哇，
嗯，好，我们现在是不是不用做节目去读书了？
哎，我们要做节目也是在读书，也是要读了以后啊。
是，最重要就是呢，我觉得这个提醒我们好好的亲近书，那特别是呢，每一天如果有机会呢，亲近神的话语。
好的无比，每一天。
待续其中，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3:18上。60分钟时事杂志的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在一次以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克曼为专题的特辑当中，他3番4次地问，有血性的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来，那怎么可能呢？难道他是魔鬼吗？他心理正常吗？没想到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比问题本身更叫华莱士不安。节目当中，华莱士访问了一个曾经遭到艾克曼活埋的人，名叫迪努尔。迪努尔大难不死，后来在战犯法庭上指证艾克曼的种种罪行。镜头重播1961年的时候审判的纪录片。迪努尔在事隔18年后，在法庭上再次的见到艾克曼。他起初泣不成声，难以自制，然后砰然一声晕倒在地上。迪努尔在访问当中说，当时他骇然惊觉，眼前这个人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开始害怕自己，我发现我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我完全跟他一样啊。节目结束的时候，华莱士说，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艾克曼特质。很久以前，保罗说到罪的痕迹，即藏身在最坏的人里头，也存在于世上最好的人心里。他谈到了自己跟老我性情的挣扎，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在罗马书7:18-19。心是藏污纳垢之地，只有上帝才有改变人心的力量。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之一彼得，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个人反思，你可曾察觉自己的心里也有不好的念头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眉，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眉，世上一切变黯淡，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线上敬拜，全心全意。
马子妹早上好。
刘芳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马子妹，我们先让您来背京剧好吗？
好嘞。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阿妹，
文慧老师的感冒好像还没好呀。
哎，是的，
还没完全好。
是的，是的，还没有完全好，里头还是很多痰啊。
我每天都听线上今天嘛。
嗯。
但我听到你们两个人的感冒咳嗽声音，我心里也是挺不好受的，我只有只能为你们祷告。
嗯，谢谢谢谢。
我巴不得长一双翅膀飞到香港去看你们。
啊，
是哇，我们
好感动
啊。
这节经文呢，讲到我们要欠爱的债啊，您自己在这一方面啊，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我信了耶稣有25年了。
嗯，
我信了以后，别人就告诉我有福音台，然后我跟着马上就听福音台。
嗯，
然后就记笔记。
嗯，
记了20多年嘛，我觉得那些笔记呢，都是我留给我两个儿子的这个财宝。
哇，
产业。我不给他们留钱，我就给他们留神的话。
嗯，
我觉得神的话太宝贵了。
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早上一个小时直播的节目，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我们呢节目前头呢说到呢，昨儿呢是世界读书日啊，那文慧说有机会呢还是呢多亲近神的话语，我不是说有机会，而是每天呢我们都要亲近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呢，就更多一点亲近神的话语，例如呢速读圣经啊，或者是读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啊。那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是每周读一本宣教士的传记，对我的灵命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嗯，是的，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名著啊，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些文学作品呢，也是很值得的。
对，
那就比如说像浙江的陈姊妹啊，就分享说，哎呀，那在听电台的爆米花节目，然后她的女儿哈，就说里面的小故事呢让他语文思维能力进步很多，然后呢他也去看这个介绍的书，比如说悲惨世界，哎，就去读了听了哈，还来跟这陈姊妹分享哈，
我觉得很好啊。刚才刘芳老师也说呢，他上心理学的课程时听到老师讲了一些故事，也跟妈妈分享了。
哎，是的啊，真的，我想这个孩子读书的这个过程跟父母有一些这样的分享还是蛮好的哈。
那我们要说呢，浙江陈姊妹的女儿很棒啊，为什么呢？啊，有实践的能力，听了以后就去做，这个呢就是一个人会进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有呢，悲惨世界不容易读啊，所以呢很棒很棒。那我们希望呢，诶，我们当中的一些小朋友呢也有机会啊，譬如说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读书，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读圣经。
诶，是的。那最近呢我们就说，哎呀，这很容易碎片化的时间嘛哈，当然也这个也有好的地方，就是大家这个资讯特别四通八达，然后啥流行词汇呢也马上容易哈，收入囊中。
对，我们要跟得上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个是帮助我们多了解现在的一些社会
不同的群体，
对、
啊、
不同群体社会的状况。
嗯，
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更多的了解的话，那就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呢去研究啊，去读有关的一些资料跟书啊。
嗯，
那我们来讲讲最近呢很流行很火的一个词叫隐形。
隐形的各种，
穿上隐形衣成为隐形人口，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是什么概念呢？
原来呢隐形其实最火的其实是其中一个叫做隐形贫困人口
啊，这是2018年现在最火的词汇了，网络词汇出现了，
而且很扎心
什么叫隐形贫困人口呢？
嗯，
就是指有些人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有玩，但实际上非常穷。
这不说的就是我吗？
月光族，我们说的就是月光族，不是呢你看到天上的那个月亮啊，这个月光晒在你身上，而是每一个月呢你领的薪水其实也挺多的，那也可以过得上小资生活，但每个月领的薪水就全部用完了，没有任何的存款，这叫隐形贫困人口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跟月光族还是有点不同
啊。是吗？
月光为什么他，不然他为什么要提出另外一个词？之前呢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也跟万木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这不就是月光族吗？我说是你们80后的词
现在00后叫隐形贫困人口是吗？
但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哈，具体不同在哪里呢？就也差不多哈，反正就是看起来好像
有兴趣的跟刘芳老师一起去研究一下
对我们看看还有其他的隐形
对
呀、
啊，因为我觉得月光族不就是隐形贫困人口，原来在刘芳老师90后00后来看不是的，那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我想到了隐形贫困人口，譬如说呢有一些呢不能说富二代，就是说他的家境不错啊，爸爸妈妈也仍然呢有收入啊，也挣钱的，那他自己本身毕业了也在挣钱，但是可能他所有的钱就花了。
对，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更过分一点的哈，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什么旅行贷款啊，
哦，
你想他已经不是月光了好吗，他是已经透支下个月的了、
他手上的那只最新型的手机也是贷款的
啊，对，
透支下个月再下下月甚至是 一年分期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明白了，
嗯，
隐形贫困人口。好了，除了这个隐形贫困人口，还有很多隐形的呢，譬如说隐形肥胖人口。哎
这也能隐形啊，厉害了。
哎，我觉得很像说我哎。
哎，为什么是隐形肥胖人口呢？就是指有些人看起来身材正常，但实际上拥有20斤的肚子和30斤的屁股。哎呀，
我要说他很懂得穿衣服。
嗯嗯嗯，那这也是好的哈。
他很懂得呢隐恶扬善。
对对对对，
嗯，那这个隐形肥胖人口还有一些人。就是你看他外表差不多，
很瘦，
对，但实际上他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体内脂肪过高，
对对对，
啊，或者是血脂过高，
嗯，这些更是隐形了，看都看不出来，
对，还有一个叫隐形富豪人口，
哎，这个就相反哈，有些人看起来生活朴素，但实际上是拆迁分了8套房，
哇，我想当隐形富豪人口，有些人真的很朴素啊，
是啊，
你觉得他平常不花钱，衣服穿来穿去就是那几件，
对对，
但是原来呢他每个月都给自己呢存了好多钱呢，
对，这个经济实力还是蛮厉害的哈，
对，所以呢人不可以呢看外表的啊，
嗯，是，
好，再来看一个隐形美貌人口，
哎，这都可以啊，哎，只有些人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实际上只是没有化妆，
或者是戴了眼镜
啊。对，其实这个可能很久以前都存在了。
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说，第一啊，无论如何，你还是呢要打理一下你的外表。我们不是说吗？这还是一个看颜值的世界嘛，对不对？
对。
第二呢，就是还是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以貌看人。
而且呢，
对对，
其实对自己也要有充分的自信，
好，
我只是没化妆。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吧。
嗯，隐形吃货人口，哎，
这个隐形吃货人口，
就是指有些人看起来很瘦，但实际上一顿能吃3大碗，
哎，
这个很厉害了。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想到呢，我们有一些同事啊，譬如说呢，李兰老师，
就可能体质就是这样的哈，
他就是瘦瘦的，
就是，但是能吃很多。
对呀，啊，
哎，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啊，
啊，
真的是拉仇恨。
那绝对不会是刘芳老师跟文慧，
这拉仇恨的哈。
所以呢，有隐形贫困人口啊，肥胖人口啊，富豪人口啊，美貌啊，吃货啊，您中了几个呢？
这一天你过得如何？
展开双手，
这一天是神所赐，神在掌管。
新的早晨，新的黑夜，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都在耶稣基督里。哦哦哦哦哦哦，
刚才呢，我们提到呢，有隐形肥胖人口呢，说到有些人外表瘦瘦的啊，但是实际上呢，
衣服下面藏着很多肉啊。
然后我们的迦南外语就说笑喷了。
哎，是，
真的。那这些呢，都是只是提醒我们，就是呢，千万不要呢以貌看人，对不对啊？这个凭外貌呢去看一个人，有的时候真是出现问题的。好，继续来说一说啊，有哪些隐形呢？
隐形单身人口，哎，就是指那些看起来好像很会搭讪哈，很会有一套的哈，结果实际上根本没谈过恋爱。
哎，我们刚才就说这不是万峰吗？
哎，虽然万峰老师非常萌服哈，已经结婚了，但是他实际上呢，也是有时候说，哎，这个就应该怎么样做，但实际上他完全没有经验的
啊。对，因为他的妻子应该是他的
唯一的就是初恋来的哈。
对，而且呢，他常常说：“哎呀，是我妻子先表达的。”那现在我们也觉得他妻子很像在带小孩啊。
对对。
那我们说的这个很像万峰老师，隐形单身人口。其实现在很多的结了婚以后呢，但是夫妻俩分隔两地，还有夫妻俩呢完全不同社交圈子，也不太沟通。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单身人口有什么不同呢？
对。
好了。 隐形学霸人口。
哎，隐形学霸有些看起来爱玩不学习，成绩也很好，但实际刷题到深夜。
对呀，哎呀，我其实没什么毒哎，我昨天晚上很早就睡觉了。哎，其实你昨天晚上，
就是啊，我昨天晚上打游戏打到很晚，但实际上是刷题刷到很晚
啊。所以呢，千万不要听信这些啊。
啊，
那还有。隐形颓废人口
这也行啊、
哎、
有些人看起来说认真努力都是凡事靠自己、
加油，
但实际上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哎呀，有没有呢喊口号的那些
很多，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
对对哈，隐形颓废人口，我不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口啊。不过我觉得容许我们有的时候呢有一点颓废因为可能真的是经过一些的冲击挑战那有一些的颓废，但是呢要在颓废当中呢我们马上呢要靠主怎么样慢慢走出来。好，还有一个
隐形小确丧人口。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词哈？其实之前一开始应该是小确幸这个词，就是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哈。小小的确定的丧失了，现在就是就是指呢那一些看起来整天嘻嘻哈哈，似乎很开心，但实际上心里烦恼很多的。
有这样的人吗？
我啊。
哎呀，我们怎么办呢？应该帮助我们的刘芳老师啊，从隐形小确丧人口转成隐形小确幸人口才行啊！
哎，是是是，那我想很多人都希望，其实隐形小确丧人口呢，自己是很明白的，他也想通过一些表达正能量的方式来帮助自己。
对，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一些呢最火红的网络词呢，它其实就是从隐形贫困人口、
引发出来的。
对，很多很多。那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社会上是不是很多隐形人呢？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就是不要呢以貌看人不要凭外貌来去评判一个人包括他的经济啊，包括他的学习，包括呢他内在，甚至连他的身材我们都不要呢一眼看到然后下一个定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是不是很多隐形人口很多人没有关注他们很多人可能呢也不懂得怎么样去深入了解自己，深入了解别人。
或者说呢其实并不是被有关注，而是自己怕被关注。就是戴了一个面具，你觉得反正我其实有些东西我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对，就穿了隐形衣嘛。
对。
那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可能也要问问自己，我们可能也要观察一下，我们是不是隐形的基督徒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急速发展的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群体。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在各种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群体，他们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他们可能很多时候难以显现出来。但是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自己都要面对自己所要担当的困难。
是，
主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从外表上和实际上内心里面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社会中似乎看起来资讯越来越快，越来越发达，但是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远的。
是，
主要的真的是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内在和外在的一些差距，也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洞察力，这样的关心去了解别人，去在别人需要这个别人无法看到自己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给上及时的帮助。
是，
主要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我们难以面对，难以解释的问题，于是很多时候我们戴着面具来前行，或者有时候呢我们看人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或者不同的一些固定的观念，那求主来改变我们，求主来打破这些的人与人之间的高墙，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更加真诚，更加坦诚的来彼此面对。尤其是让我们呢在你的面前不再隐形，在你面前真的是能够袒露自己，求你来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是
能医治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那些的空洞，那些的伤口，能让我们从你这里能够找到答案，找到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源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好，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词，就是悔改。中国人有一句古语说：“人谁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句话呢，点出了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做错了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值得你大惊小怪。可是呢，重要的是啊，人呢必须知错能改，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呢，现在我们说的悔改，它的含义就更加深广了。那什么叫悔改呢？圣经所说的悔改跟我们所说的改过是有点不同的。 真正的悔改是包括了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心灵的痛悔，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知错。除非人从心里面知道自己是做错了，而且呢又为所做的错事而懊悔难过，不然的话呢悔改是没有意思的。有的人在做错事之后呢，他也会改过，但是呢不是由于他内心懊悔知道自己的错而悔改啊，只是呢因为他不愿意再吃眼前亏，所以呢就为着自己日后的利益而着想，还是呢不要再做那件事了。那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悔改啊。当环境一旦改变了，又或者呢他不再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嘿，他又会重施故技，故态复萌，那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过。但是呢只有内心的悔悟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实际的行动，彻底的改过，跟这个罪恶呢一刀两断，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嘛。许多人呢在做了错事之后内心也会有不安内疚，可是呢过不久哎又忘记了，这是没用的。真实的悔改呢是必须内心的悔悟加上行动的改变才是实在的，必须在意志上做一个决定，从过去错的路上回转，转到一条新的路上去。信耶稣呢就是从错的路上回转，回到正确的路上去，从一条死亡的路上转到生命的路上去。而信耶稣最重要的呢就是悔改，内心知道自己的不是污秽，因而下决心离开罪恶，改过信靠耶稣，行走在一条新的路上。那最后一点呢是非常重要了，就是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改过，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能摆脱罪恶，活出新的生命来。
每闯一座高峰就是生命的转折点，每胜过一个弱点就是迈进生命的新阶段。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心有志却能去往你荣耀掌权，祝你大能将一切都更新。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不找借口，不再犹疑。
你是一切所需，愿世界看见我们高声唱，
克服改变，天天更新。
2000多年前，他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事迹，吸引了无数人来跟随他，让世界因他翻天覆地。程蒙恩长老主讲《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榜样。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思想主耶稣的榜样。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有关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成全十字架救恩。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至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希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劝我们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啊，原文是心思为心思。那基督耶稣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原来就是神，就是神的爱子，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这个资格来强夺，他反倒虚己，就谦卑自己。反倒虚己谦卑自己之后，就什么？取掉奴仆的形象。将士为人已经是很卑微了，神成为人已经是很卑微了，接着又在人中取奴仆的形象，那这是更加卑微了。这是主耶稣那种谦卑，然后成为人的样式。有了人的样式呢，他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在主耶稣的一生里面是存心顺服神，在主耶稣所有的心思里面就顺服神。那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都讲了不少主耶稣降生啊，怎么顺服父神量给他的反景啊。我们现在先提一件事，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记载，当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传了天国的福音，那些城的人终不肯悔改。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伟大神的儿子他自己知道，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他这里来。换句话说，他这样劳苦侍奉，满了能力，但是侍奉好像没有果效，那些人终不肯悔改。主耶稣一点没有埋怨父神说，父啊，为何你不祝福呢？你不吸引人来到我这里来呢？为何你不叫这些人这个死心塌地的跟从我呢？很多人来跟从他，为了吃饼得饱，神迹看见了经历了就跑了，那些人终不肯悔改。主耶稣面对父所量给他的这些环境，他没有埋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记载，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会看见主耶稣遇到侍奉没有果效的时候，他充满对父神的感谢，因为他的内心顺服父所量给他的环境。他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会不会说，父啊，今天我遇到困难啊，我就埋怨了，怨天尤人呢？还是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顺服你所量给我的逆境。从应命也来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会看见，哎，为何有的服侍很有果效，我服侍没有果效？我已经尽全力的忠心的白沙也没什么果效。若是这样的时候，你是否顺服呢？你是否赞美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顺服你所量给我的。当你有这样的顺服的时候，父反而是加倍的坚固，更是父因此的荣耀。神要得到顺面的见证，因为我们是跟随羔羊的脚中，是跟随羔羊的一般人，有羔羊的印记在我们的额头上，就像十四万四千的得胜者，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逆境，纯心顺服，没有埋怨，只有赞美。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的顺服。所以若是你存心顺服的时候，你不会因为遇到损失，遇到逆境，工作没有果效，就在那边埋怨，你反而说，哇，我顺服。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见。然后我们再看，今天我们重点还不在乎看主耶稣这个事工上，我们看见主耶稣最后在受难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那里记载，当时主耶稣啊，在可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天父说，父神啊，若是可以，求你叫这一杯离开我啊，这个苦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啊，圣经记载耶稣有软弱，但是没有犯罪。软弱的意思就是说，面对钉十字架的这一个苦难呢，他有惧怕，有软弱的感觉，所以他是迫切祷告，在寒冷的天时祷告，他的心像水倒出来呢，迫切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他的流汗啊，像血滴那样的流出来，说明是多么的迫切。他不靠自己，他依靠神。他说，父啊，若是可以叫这一杯离开我，但接着立刻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他的顺服。有软弱，盼望杯可以离开，但是立刻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纯心顺服，这就是完全顺服父的旨意。耶稣第三次祷告，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吧。啊，你会看见主耶稣那一个顺服父神，是在面对钉十字架的痛苦。十字架哪些苦难呢？肉身的痛苦，我们知道，照医学上，十指痛归心，钉在手掌上脚掌上那一种痛啊，直接是最痛。 然后这个痛不是一下子痛就离世了，而是身体强壮的三天三夜才离世啊，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个血是慢慢出慢慢出，而全身的重量掉下拉下去的时候，手脚钉疼，是一直长期忍受这种痛，万般的痛楚。医学上说啊，妇女分娩的时候是八级的痛楚，但是最顶级的痛楚是十级的痛楚，钉十字架就是最顶级的痛楚。主耶稣为着承担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的刑罚，他就这样为我们承受了十字架的万般苦难。不仅如此，他受的苦难是羞辱啊，这个羞辱从何而来呢？他是没有罪的全然圣洁神的羔羊，而这个时候他成为代罪的羔羊，全世界人所犯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我做一个比喻，当然是不能代表的主所受的苦难。假设你没有犯这个淫乱的罪，你没有犯偷窃的罪，你没有犯这个杀害别人的罪，但是有一天别人把这些罪都加在你身上，你会觉得很委屈很痛苦啊。但是圣经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啊。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看见是人类的罪，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这是何等的痛苦，这是何等的羞辱。全然圣洁神的爱子也给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五三章所讲，可见他是何等的顺服父的旨意。再说当他可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憎恨他的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长期就是想羞辱他，这一下子看见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在下面嘲笑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吧，我们就信你了，你这个拆毁圣殿的第三天建造的，你现在就跳下，在那边万般的嘲笑他，万般的羞辱他。他耶稣忍受这些羞辱，他不行神迹从十字架上下来，甘心忍受万般的羞辱，无罪的成为罪是最大的羞辱，同时又给众仇敌嘲笑羞辱，完全顺服。所以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还不仅如此啊，他还要忍受撒旦全军的攻击。哇，撒旦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提到的世界王子撒旦来到，哇，撒旦的攻击。还不仅如此啊，更痛苦的是什么？更痛苦是父神的离弃啊。当他给钉在十字架上，是承担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在那一刻中圣洁的神离弃他，因为神是圣洁的嘛，神的愤怒审判都在他身上，所以他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痛苦父子之间从来没有离开，在那一刻中父神离开，因为愤怒的审判要他承受。主耶稣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至死顺服。难怪他死了埋葬，第三天中死里复活，神将他升为至高，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荣耀归给父神。因为他存心顺服，神把他升为至高。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就是存心顺服，所以圣经说你们要顺服直到你们行完神的旨意。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求主叫你今天跟从主，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顺服主所量给我们的一切环境，以致我们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我们存心顺服，以致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成就，荣耀父神的名。好，一连串十三次论到主耶稣的榜样，停在这里画了一个句号。主的榜样还有非常非常多，我们没有时间讲，盼望你能多读四福音，多思想耶稣的榜样，主耶稣榜样天天感动你，以致你跟随主的时候有圣灵，有主的话，有主的充满，更亲近主，更有主的榜样活化在你的眼前，叫你常常效法主，生活侍奉都效法耶稣基督，磨成主的样式，那日能够蒙主的称许，也能够与主一同进入荣耀，使父神因我们得荣耀。愿神祝福你。
当我听到主你赤身呼唤，看到光大河前已发光，你问我谁愿意到前方为你见证做光，当我愿身伏在主你面前，等候
与裁决，我的软弱主你都看见，你恩典在此彰显。如果你在世界完全为我舍己，我还有什么不能够为你舍己？借你爱你但我还有生命气息，但愿一生忠心见证称颂你。如果你想起你孤单恐惧是我，祝你全都知道以你浇灌，仰望你的宝贵应许永恒盼望，不喊不悔赤身愿为你作光，不喊不悔赤身愿为你作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4:12，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要背的经句是约翰一书4:12，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嗯，那约翰呢，在4:7一开始就呼吁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嗯，
那其实这句话呢，更直接的翻译是什么呢？
亲爱的啊，让我们爱。
嗯，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
是的，
这是神的本性啊。4:7-8呢，啊，神就是爱，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
嗯，
我们也说过了啊，昨天有介绍呢，就是在约翰一书里头呢，约翰呢有三次提到呢，检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
嗯，
有一个方式。
就是彼此相爱，
就是，对，就看他有没有这个爱人的生命，
嗯，
爱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
是，
那神就是爱呢，巴克莱每日研经丛书呢，对这一点呢有更具体的说明。首先呢，他说神就是爱，解释了神的创造。
嗯，
啊，
是，
我们呢就会想啊，我们人这么败坏，这个世界这么样的不好，
是啊，
为什么神还要造我们呢？
嗯，
为什么神还要给我们生命呢？因为神就是爱，
嗯，
啊，神啊，因为他是爱，所以呢，他需要有这种爱的
对象，
哦，对，爱的对象。那还有呢，神就是爱，解释了人的自由意志。
嗯，
神不要一个机器人的爱，
对，是的，
对不对？命令的，嗯，这不叫爱，真正的爱是出于内心的，
嗯，
啊，所以他给人自由意志。神就是爱，也解释了神的照顾。
嗯，
啊。那神呢，不是呢创造这个世界就把它丢在一旁，我们听过这样的，对不对，
嗯嗯，
啊，好像呢
拨一下，
对，
哎，
然后呢，对对，不是的，神就是爱，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世界所有人都在神的掌管，神的照顾，神的监察之下。
嗯，
神就是爱，也解释了神的拯救。
是
啊， 他一定要拯救失丧的人、
嗯、
这就是为什么人堕落以后神他要出招了、
嗯
啊、他要拟定这个救恩的计划。神就是爱，也解释了永生、
嗯、
他不希望人就是过完今生然后
烟就没有了，
对了，一了百了、
嗯、
哇，烟飞什么呢，
灰飞烟灭了、
啊、对了对了，是的。所以呢，神呢为人预备了永生，让人呢能够有永远的生命，有永生的盼望，以至于能够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神的看顾，享受到神给我们的永生，享受到呢神对我们的拯救。因此今天我们有个问题要问大家了，
嗯，你是怎样理解神就是爱这个真理呢？那你对神这方面的属性有什么样的体会和经历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就要特别为云南的张姊妹来祷告，因为呢她是一位截瘫患者，那么褥疮一直是困扰她的生活，那么她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丈夫也很担心、
嗯、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祷告、
嗯、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你就是爱，你是爱的源头，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是，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时刻，我们想到云南的张姊妹，主啊，愿你的爱在我们的里头激励我们、
嗯、
使我们出于爱心的祷告，在你面前蒙您垂听。
是的，
主啊，我们知道你也爱云南的张姊妹，她是截瘫患者，因为她的病的缘故，她有褥疮、
嗯、
我们知道这很疼啊，这个也影响他的健康、
嗯、
最近可能有伤口发炎的情况、
嗯、
他高烧，主啊，你知道这个不但让他很不舒服，危害他的健康跟生命，也让他的丈夫很担心、
嗯、
这个家庭需要我们的姊妹，因为他们还有年幼的孩子。
是，
我们恳求主，主啊，你格外怜悯你的女儿。
是的，
主啊，你使她那个发炎的地方细菌能够被阻拦，我们求你给她有抵抗的能力。
是的，
主啊，你使那个伤口能够复原起来、
嗯、
主啊，我们更恳求主，你让姊妹能够得到好的医治。主啊，我们希望医生的药方能够帮助姊妹伤口不再发炎、
嗯、
我们更恳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你的女儿以及她的丈夫、
嗯、
使这个家庭活在你的恩典跟你的平安当中。
是，
恳求主医治你的女儿。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几句心里话。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只管把心中苦楚告诉神，根本无需害怕或羞怯，因为祷告是直通天堂的路线。
是的，感谢神能够让我们为各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肢体来祷告哈。
嗯，
那我们也真的是在祷告里面也是见证神就是爱哈。
对，所以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呢云南的张姊妹。
嗯，
愿神医治她，让她那个褥疮的伤口啊不再发炎，
是，
让她不再发高烧。那欢迎大家呢也将您需要代祷的事情，或者您知道有哪些家人需要代祷的事情、
嗯、
告诉我们。
是的，那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
嗯，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